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。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集的节目，我们研读和分享了《出埃及记》21:28到23:33这段经文的内容。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当中的重点。《出埃及记》21:28-36所记载的，是有关牲畜伤人以及伤害牲畜的相关赔偿条例。这里有几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。首先，世人都容易按照人的财产来到判定自身的价值，但是神呢，看重人的价值过于人的财产，这一点也都反映在圣经的律法上面。神要保护人的性命安全，甚于注重财产。第二，神设立律法典章呢，不单只是叫人看见刑罚，更加叫人看见人犯罪的结果，就是在神的面前是一定要受亏损。律法的首要作用乃是引导人享受神的恩典，第二层的作用是教导人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，第三层作用就是教人晓得犯罪的可怕。犯罪令到人失去了神的恩典，不讨神的喜悦，更加要遭受到可怕的刑罚。出埃及记第22记载了关于偷窃的赔偿条例以及保障人权的条例。这段经文有几点需要我们牢记。首先，神是公义而且怜悯人的神，神痛恨偷窃的行为，神要保障受害人的权益。第二，占卜、行邪术等等都是神所憎恶的，因此律法当中严禁以色列民做这些可憎的事。出埃及记23:1-9记载了有关司法公正的条例。这段经文虽然讲到司法公正，但却是用诫命式的条文来到出现，类似于十诫，并且是没有提出处罚的规则，只是用道德劝说的方式，诉诸于诚信、公平、同理心等等原则，使到这些律法规定看起来不似法典。神的子民呢，是要以立约的精神来遵行神的律法，因为唯有爱才能够成全律法。出埃及记23:10-19记载了以色列民的安息年、安息日以及三大节期。这段经文的重点乃是在于神要选民世代纪念神为他们所做的一切，选民要感恩信服并且遵行律法，信徒在敬拜的活动当中感受到神的同在，节期亦都叫人享受当下的人生，同时是盼望尼赛亚的降临。《 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二十至三十三节，讲述到神对以色列民的应许同埋训诲。呢段经文的主题是要守约，并且对神忠诚。神要以色列民进入应许之地之后呢，仍然要本住守约的精神，继续敬拜独一真神。神重申以色列民必定得以进入应许之地，而且神是会差遣使者在以色列民前面来到领路，使他们在应许之地蒙福，繁荣昌盛，而且要生养众多，福寿相传。但是同时神亦都规定以色列民呢，是要对神忠诚，不可以敬拜侍奉迦南地的神明，不可以跟他们来立约。跟着下来，我们就开始进入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的查考和研读了。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结束了西乃之约和社会立法的主题。我们发现摩西的律法呢，比简单的十诫是要多很多的。社会立法的领域亦都包含了很多和土地有关的规定。第二十四章就是承上启下的一章，在第一到十一节这里记载了立约的礼仪和凭据。其中呢，以色列民三度回应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话我们都必遵行，标志着整个立约的开始和结束。而摩西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是扮演着立约的中间人的角色，不单止在神和以色列民中间往返传话，而且在立约的礼仪当中呢，更加是担任了大祭司主礼的职分。出埃及记二十四章一节记载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和阿伦、拿达、阿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要上到我这里来，远远地下拜。神叫这些人去到山上，虽然这些人的地位非常独特，但是神还是告诉他们是要远远地下拜。在律法之下和恩典之下，情况大不相同。神好像鹰将他的百姓背在身上，带领他们走出埃及，这个是神的恩典。但是现在情况又大不相同了，在律法之下，人是必须远远地敬畏神。但是以弗所书二章十三节就告诉我们，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。今日神用他的恩典来拯救我们，带领我们行走人生的道路。出埃及记二十四章二至三节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，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，他们却不可亲近，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。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，众百姓齐声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。这里就是第二次以色列民表示他们愿意遵行十诫和律法，百姓用了肯定的语气回答说愿意。当他们说是啊，我们必定遵行神的律法，听下他们的口气显得非常自信、傲慢，并且近乎自大。甚至神在颁布全部的律法给他们之前，他们就已经先作承诺，神所吩咐的我们必定遵行。神给他们十诫，他们相信自己能够遵守。有人可能觉得心中都有些郁闷，以色列人为什么这么懂得去欺骗的呢？但是更加令我觉得困惑的就是，今日有很多人相信他们是一直遵守律法的。这些自认能够达到神标准的人其实是自欺。约翰一书一章八节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你不会欺骗你的邻舍， 你不会欺骗你的妻子、丈夫、家人，但是呢，你确实是会自欺。如果你说你没有犯罪呢，你就是欺骗自己。你可能会认为，如果有人说他没有犯罪，或者他的说话都有一些真实的意味的，但是约翰怎么说？约翰说，这些人的心里面没有真理。在约翰一书一章十节，约翰又重复一次说，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约翰说，如果你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那你就是以神为说谎，但是神是不会说谎的，所以最好不要吹嘘自己的良善。当以色列民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，看看他们几咁自大，没几耐你就会看到他们并没有遵守神所吩咐的。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四至七节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，清早起来，在山下筑一座坛，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，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，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。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盘中，一半洒在坛上，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，他们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。看来这些以色列人的确很自信，真是自信心爆棚，他们真的认为可以遵守到神的律法。其实这个是最弊的自欺，他们承诺要信服神的说话，但是他们却是做不到。人的本性以为自己能够取悦到神，但是事实是不得的。你和我没有办法取悦神，因为没有人能够达到神的标准。我们忘记了，从神的角度来看，我们绝对是完全败坏的族类。如果你不信，你可以看看你周围的世界和到处目无法纪的人。在到处不同的地方，你都可以看到有罪恶、混乱、无神论者、多神论者。在罗马书三章十节，神很清楚地说，没有二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我们今天呢，就生活在一个罪恶是可以称为善，败坏的可以称为好的世代当中。先知说这一天是会来到的，先知说得没错，其实这一天已经来到了。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八节，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，说，你看，这是立约的血，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即使在神颁布律法给选民之前，摩西先将血洒在以色列人身上，让他们知道必须要献上祭物。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说，按着律法，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了。神会重复好多次这句说话，必须先献上流血的祭，必须先付上罪的代价，我们才能够得救。
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
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出埃及记二十四章九至十节记载，摩西、亚伦、拿达、亚比户，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都上了山。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，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，如同天色明净。他们看见以色列的神， 嗱，呢句说话呢系要透过其他经文嚟到解释嘅，因为事实上冇人见过神嘅，因为神系个灵。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当时他们所看到的只是神的表征。我存着敬畏的心来到怀疑，我们是否真的可以见到永恒的父神呢？耶稣基督可能让我们见到一些父神的形象，看到耶稣就已经让我们很满足了。我们要认识父，就必须先认识子。我不知道父神的相貌是怎样，亦都不知道他的感受和思想。因为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八至九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但是呢，主耶稣是已经将父神显明给我们看了。摩西、亚伦、拿达、亚比户，并以色列长老中的七十人，他们并没有看见父神，他们只是看到神的表征。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一节，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，他们观看神，他们又吃又喝。这节经文和前一节是一样，他们看到的是神的表征。所以后来呢，摩西才会要求要见神的面，因为摩西看到的不过是神的表征，而摩西是想要见神。在小楼上，腓力也都曾经向主耶稣恳求要见父神。约翰福音十四章八至九节，腓力对耶稣说，求你将父显给我们看，我们就知足了。耶稣对他说，腓力，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？如果你想要见到神的话，你是必须透过耶稣基督的。我曾经听过一些心里火热的信徒，他们作见证，他们说自从自己得救之后，他们可以直接地来到神的面前。事实上，我们不是靠自己来到神的面前的，我们有一位中保。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，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。你是经由耶稣基督这位中保来到父神的面前的。基督将他的一只手放在天父的手里面，他另外一只手就放在你的手里面，使到你能够同神连在一起。我们不是靠自己来接近父神的，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。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三节，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。约书亚出现的机会呢越来越多了，神装备他，好让他稍后继承摩西。约书亚是一个年轻人，在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之前，神要教导他很多的事。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四至十八节，摩西对长老说，你们在这里等着，等到我们再回来，有亚伦、户尔与你们同在，凡有增重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。摩西上山，有云彩把山遮盖，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，云彩遮盖山六天，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。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，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。摩西进入云中上山，在山上四十昼夜。摩西在神的山上停留了四十昼夜，一直到领受见会幕的命令和规划之后才落山。在西乃山上的这一段期间，摩西接受了神的律法。我们看到 神的启示是渐进式的，神不是一次性地将所有的事都启示给他的仆人，而是说循序渐进地的。神的仆人每一次完全信服，成功完成了一件托付之后呢，那神就会有新的使命启示出来的。例如摩西的第一个重大使命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记载在第三章至第十八章。等到他们来到西乃山，神就藉着摩西启示十诫和约书的律法，记载在第十九章至二十三章。再等到西乃山立约之后，神又向摩西启示建造会幕的蓝图，记载在第二十五至到三十一章。由出埃及记的二十五到三十一章这里，神向以色列人启示制造帐幕和祭司衣服样式的蓝图。跟着下来我们就要讲帐幕的制造，还有怎样搭起帐幕，而帐幕搭起之后，神的荣耀是要充满整个帐幕的。帐幕是以色列人生活的中心，因为只有在帐幕里面人才能够接近神。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一至二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，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。以色列人脱离奴隶的生活只不过是几个月的时间，而家神要求他们奉献礼物建造帐幕。令人觉得惊奇的就是以色列民的奉献多到令摩西告诉他们不用再献。他们带来的物品记载在下面，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三至七节。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、银、铜、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、细麻、山羊毛、染红的公羊皮、海狗皮、皂荚木、点灯的油，并作高油和香的香料、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，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。我们第一个反应呢，就是他们在哪里得到这些东西？你还记得吗？以色列人脱离埃及奴隶生活的时候呢，这些东西都是四百年间他们做奴隶时候被拖欠了的工资来的。当他们离开埃及地的时候，是埃及人给他们的。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六节，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，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，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。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，他们带走了庞大的财富。现在他们用这些财富来建造帐幕，帐幕的尺寸不大的，因为以色列人必须在旷野抬着这个帐幕行走。但是帐幕看起来呢，却是非常美观，色彩鲜艳，而且是很漂亮。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八节，神说，又当为我做圣所，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。神从来没有说过他要住在帐幕里面，如果是这样呢，神就会被局限在一个小小的地方了。但是神说他会住在两个基路伯之间，撒母耳记上四章四节和撒母耳记下六章二节，列王记下十九章十五节，以赛亚书三十七章十六节，都是证实了这个事实的。以色列是个神权国家，耶和华是君王，以色列是由神所统治的，神的宝座是在两个基路伯之间，这个就是人朝见神的地方。今日有人以为神居住在人手所做的建筑物里面，这样是错误的，这些是异教徒的思想。有些人会称教堂是神的家，其实教堂不是神的家，因为神从来不住在建筑物里面。在列王记上八章二十七节，所罗门讲得很清楚，神果真住在地上吗？看啊，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，何况我所见的这殿呢？帐幕是让人可以同神见面的地方。诗篇九十九篇一节话，耶和华作王，万民当颤抖，他坐在二基路伯上，地当动摇。 约柜就是神的宝座，这个是以色列民所建造的第一件圣物。出埃及记25:9，神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地上的帐幕是按照天上的帐幕的样式而建成的。那问题来了，在天上真的有帐幕吗？我会相信有的，因为神说有。我是按照字面的意思来到进行这个推测。如果神是指其他的事情，我相信神亦都会清楚的话给我们知。希伯来书5:5说，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，正如摩西将要做帐幕的时候，蒙神警戒他说，你要谨慎，作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。会幕一方面代表神临在神的子民中间，另一方面亦都要保护神的圣洁，不容神的子民随意闯入，冒犯了神的荣耀，亵渎神的圣洁。会幕是神和神的仆人，这里特别指到摩西亚伦，他们可以相会的地方，这个是会幕最重要的功能。圣经内容的研习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，约定你下一次节目穿越圣经的时间我们再见，继续对经文的研习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